2020年前后，那啥上出现了一个新词汇，搭子。开始呢还挺正常，先是在大学之间流行，比如饭搭子、看书搭子、健身搭子。后来出圈了，又衍生出了遛狗搭子、旅游搭子、游戏搭子。这时候某些专家学者开始了祖传技能，定义一切现象的解释权，开枪之后话靶子纷纷出来解释。这是说明咱们城市化好啊，咱们经济发展快啊，这是典型的大城市伴生的陪伴经济啊，情感经济啊。再发明对应的社科词汇，结果这边解释还没传播呢，那边搭子界就进化出了新玩法了，比如亲嘴搭子、抱抱搭子、床搭子。这下子搭子文化刚出圈就污名了，于是大家干脆重新造词，这两年就进化成了练陪。从滑雪到健身，从台球助教到游戏陪玩，万物皆可陪。而且这陪伴吧，通常还分几种，纯绿、半绿、彩虹。至于这颜色怎么定义的，别问，我色盲。但有人总结了一句话，可谓是360行，行行都涉黄。而有一部分评论在说，与其苛责自己，不如痛骂别人。日本啊，搞颜色，那边才是亚洲鼻祖，你说他们呀。得嘞，为响应这部分网友号召，今天咱们来聊聊日本练陪发展史。1985年东京，一档电话交友节目在午夜播出。这节目内容简单，画面重复，甚至台词都大同小异，就是一群大学生在电视机前放几张个人资料，有的甚至都不露脸，上面标明了自己的年龄、身材、爱好、技能以及梦想，也可以叫愿望。这个愿望呢，千篇一律的接地气，无非是这个月想买个小裙子，下半年想去哪儿旅游，当然能给个包包就最好了。最重要的是，结尾会附上联系方式，以期待好心人士给予援助。结果这种形式上毫无创意，内容上粗糙单一的节目迅速成为了深夜节目的一匹黑马，收视率居高不下，社会上的好心人与日俱增。截止1989年9月20日，朝日晚报报道称，有近30%大学生获得过帮助。而日本媒体也专门给这个现象发明了一个新词，援助交际。这里简单科普下，这个词在刚出来的时候是绝对的绿色词，至于解释就是字面意思，一方提供物质援助，一方提供交际陪伴。这不就是如今练陪那套玩意儿吗？都是一个人出钱，一个人出闲，主打一个情绪价值和陪伴购买。所以这事儿开始还很正常，甚至看着东京这节目火爆的收视率后，大阪、名古屋等午夜电台纷纷效仿。但诸位看看时间节点，1985，昭和泡沫嘛，所以事情很快出了一点小变化。不知道是当年的好心人太多，还是昭和的钱太盛，结果就是援助者实在是太多了，多到那些小姑娘们都有点为难。毕竟那年头又没一个预约系统，我陪这位好心人不就放弃了那位好心人了吗？我这池塘那么大，不对，我这点时间就这么多，完全可以今天陪伊藤逛街，明天陪松本吃饭嘛。而这时候永远站在时代潮头的商人们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七天取货方案。具体是指在某些百货的高档商品中，客户在付款后，专柜会提供提货单和发票，顾客可以在七天内随时来柜台取货或者退款。而这套服务的核心在于，专柜是认票不认人，谁拿提货单谁就能提货或退款，至于你是不是买主不重要的。而这套提货单在泡沫东京几乎成了匿名支票，极大促进了某些不可明说的关系的稳定。而姑娘们也轻松了，我今天和谁约会就拿着谁的提货单取货就完了。这下姑娘得到了实惠，爱心人士得到了陪伴，商场获得了销量，咱三赢啊。而当年那个时代，这套玩法用今天的话说很绿。为啥？那可是昭和呀，日本人买下了全球 70% 的奢侈品的年代，姑娘们许愿一个小包包怎么了？ 给他呗，就当是新朋友的见面礼了。至于一定要怎么样，随缘吧，不强求的。毕竟你要是天天抱身吃赌随便吃的时候，是不会有什么自助餐要吃回本的想法的。你要是获得了某项服务，就如买杯咖啡一样简单时，就不会那么渴望说今天不得到点什么我就吃亏了。这话可能有部分的人没办法理解，那我可以说的再通俗一点，如果你身边的圈子差旅标准都是希尔顿凯悦时，你是不会琢磨着打卡拍照朋友圈的，因为这个事在圈子里不稀缺，没什么可秀的，更不会说啊，我今天错过了行政酒廊，没去拿两瓶免费的巴黎水，这下亏大了。但没过几年，这个原本很中性的词汇将从最初的交友、吃饭、陪伴这种上半身的情感需求开始往下蔓延。1995年，无数 GDM 爱好者的启蒙读物《头文字 D》在《週刊ヤングマガジン》上开始连载。犹记当年，我们讨论最多的还是马自达的 RX7 的转子巅峰， GT2 R32 的性能神话， EVO3 的点火炸裂声。但这本赛车漫画在如今传播最多的倒是那句86上山，奔驰上树。当然我看的时候才初中，那个年代的知识储备很难让我理解，原来叔叔不只是叔叔，爸爸活也不用真的是爸爸。而如果只聊漫画，下述在其中的人物弧光很简单，不张扬，不叛逆，不愤世嫉俗，就是一正常小姑娘，和同龄人恋爱，缺零花钱了陪大叔逛街吃饭，好像也没啥。拓海前面隐约也知道这点事儿，是有点不舒服，但也没有翻脸。那后来怎么就越界了呢？要搞清楚这个，咱们不妨先回到那个年代。时间来到了世纪末，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所有人的钱包都缩小了一大截。但关于这段历史，中文媒体和创作者似乎总有一个误区，好像人家当年泡沫一破就直接民不聊生了。这种故事听起来足够戏剧性，但但凡动点脑子想想也知道不现实。当年那帮人是老了，不是死了，造谣也要有基本的逻辑吧。现实是当年的日本确实让所有人的资产都缩水了一大截，但本质是从卖下东京买下美国的巨大泡沫中变成了一线发达国家守门员。而情感陪伴这生意的本质是人类 DNA 决定的，保暖思那啥嘛。那既然有需求，市场自然会匹配出当前阶段的最优解。而当年的日本市场在度过了最初的援助交际的低匹配初级模式后，很快就迎来了高匹配的平台经济。最初的爸爸活依赖熟人介绍，半私人关系的推荐，但这种模式有个致命的缺陷，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投入多。你要是在对的时间遇上错的人，得气得几天睡不着，这一点男女都适用。所以后续爸爸活这事儿呢，就有了专门的或地下或灰色的平台来撮合，比如那啥和那啥。平台的出现最初确实解决了某些问题，比如规则被写进了条款，价格被明确标注，边界被反复强调，你不需要再承担关系责任，只需要在约定的时间内获得服务，结束时关系自动清零，对双方来说都轻松。而这一阶段援助交际到爸爸活就已经从纯绿到半绿的转变了，但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当情感陪伴这种无法量化的东西被拆解成了每小时多少日元后，那后续自然要被标准、被比较、被优化。毕竟平台无法判断你是否真的被理解，但它可以判断你是否续费、是否好评、是否再次下单。于是从业者很快意识到，真正被奖励的并不是耐心和长期记忆，而是及时反馈。什么意思？你笑得够不够快？你是否足够暧昧？你能不能在短时间内制造被需要的错觉？毕竟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你要和他聊弗洛伊德的梦，聊阿尔卑斯的雪，聊瓦尔登湖的水，聊那些人生海海、世事浮沉，这很有意思，但也很累。而让一个人感觉被喜欢就快多了，你只用在夜总会的沙发上挡一杯酒，微醺后偏一下头，然后在洗手间的门口递上热毛巾，轻轻帮他擦脸。这一刻是虚幻的爱情还是标价的服务，很多人都懒得分清。那么这套玩法下， 爸爸活或者说情感陪伴生意就无可避免地走向快速化、即时化、多巴胺化，因为这玩意儿短平快。于是乎，情绪体验开始汇集到暧昧点上，暧昧内卷后，底线就会出现松动，底线松动了，服务内容也要向下滑落了。所以这个阶段啊，一方面是泡沫破了，好心人的钱包缩水后，从原本的一掷千金不在乎，到明码标价要点啥了。而另一方面，这生意从开始的萌芽阶段进化到平台化正规化运作后，东亚这内卷的传统开始发力了。于是这底线就跟脱丝袜似的，越卷越往下，最后彻底破罐子破摔了。但有意思的是，若你问日本炼培的终极形态是什么，这行业的顶点在哪儿，答案截然相反。那里昂贵缓慢，甚至明确拒绝越界。在那里，你也许一夜花费百万，但最终的肢体接触仅限于牵手，甚至很多人连手都不牵，只为倾诉。而他的名字是金子。目前中文互联网上关于银座 club 的理解充斥着各种地摊文学式的歪歪，要么就俗到底，开口就是这地方本质就是个陪酒吧，无非是顾客有钱姑娘有颜，本质还是马路牙子上叫上精神小妹一起喝酒聊天吹牛逼，甚至再进一步，这就是高端风俗。要么就悬到头，说这地方全是政客财阀董事甚至各国间谍，仿佛推杯换盏是真人潜伏，饮酒作乐是碟中谍酒，甚至在某些平台上总有一些野生国师和阴谋论患者把银座捧成了东京版的望北楼。但现实是什么呢？巧了，咱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要是聊东京我勉强能算是88分吧，但要是聊银座，咱杨哥不会低于102分。而当我问到混迹银座十年的老杨这地方到底有什么魔力时，他举杯轻笑回答道，哥们儿，你觉得在东京多少钱能买一晚的放纵，多少钱能买一夜真心？他顿了顿再说，而在银座你买的是第三种东西，自我。按照老杨的说法，银座的 club 真正让人沉迷的核心从来不是酒，不是盐，更不是肉体，而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完美伴侣模拟器。诸位试想，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无论是朋友同事下属妻子，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聊天的时候大家都习惯地聊到自己，哪怕再亲密，潜意识里也是我的叙事优先。而在银座，这里会颠覆以往所有的交谈逻辑，这套逻辑里没有他，只有你，这是一场将全部认知资源倾注于你的不可复制梦境。接下来咱们不妨看看那些姑娘们如何筑梦。一，你是唯一。在真实世界里，连至亲都可能遗忘你的喜好与伤痛，但在银座，他们会记得你几年前随口说的一句话，你讨厌香菜，你爱喝某个品牌的 whisky， 你公司去年并购了谁，你老婆喜欢什么花，孩子今年要高考。你第二次来，他会若无其事地说，上次你说你女儿要升学考试，现在应该快结束了吧。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句闲聊，但对中年男人来说这是永远记得我的感动啊。你想想，很多感情挽回教程中不过是再重逢时穿起初见时的衣裳，就能让很多人情感破防甚至痛哭流涕，这会营造一种他永远记得我的细节的感动。而在银座，这种所谓的记忆感动不是几年一次的美好，而是每次见面的日常。这是一种世界如此喧嚣，竟有人愿意并能够将关于你的一切琐碎都铭记在心的感觉。试问在 AI 没出来之前，你上哪儿去找这种体验？这钱花的真他妈值啊。人到中年，耐心早就成了稀缺资源，你没有耐心再和很多人聊人生过往，你已经厌烦了一次次的重复，这也是中年人很难有新朋友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在银座，任何话题只说一次就能被永远记住，甚至你都忘了他在不经意的提起就能触动这份柔软。二，永远站你。正常所有的人际交往都暗含立场、利益和潜在评判，但这里的女公关培训的第一课永远是剥离自我，嵌入他我。什么意思？ 你说创业艰难，他会说你真的了不起哦。你说员工不行，他会说你太辛苦了。你说世界不公平，他会说幸好你还这么聪明，还能看透。这种聊天方式不只是共情和理解，而是对你的情感世界的无死角的辩护与美化。这是一种现实社会几乎不存在的关系模式。就算是溺爱孩子的父母，大多时候会鼓励，会夸奖，但也避免不了唠叨和纠正。但这里不会，这里没有纠正，你永远是对的。甚至有种日本中二式的那句话，全世界都不理解你，我也站在你这边。这对吗？好像不太对。但爽吗？你问问和珅之于乾隆，严嵩之于嘉靖，你觉得爽吗？而在真正的现实中，你要享受这种永远支持、永远赞美的体验，资产得 A10 起步。而在银座，一晚10-20万日元就够。某种意义上来说，银座在这方面的体验居然有种诡异的性价比。三，此处言说百无禁忌，这是最致命也是最令人上瘾的一环。在成年人的真实战场，无论是公司还是家庭，你总免不了说错话、说傻话，甚至有点不合时宜的牢骚话。但你走进银座的包间，在这几个小时里，你就拥有了百无禁忌的畅聊套餐。说错数据，那是不拘小节；流露软弱，那是铁汉柔情；甚至讲了个并不好笑的颜色笑话，这时候也成了大丈夫能本色，真名士自风流。他们永远能为你的一切言语和行为找到最高尚、最独特、最符合理想人设的注脚。这种被无条件接纳与合理化的陪伴，对于在高度竞争环境中时刻紧绷的中年老登而言，是比任何酒精都上头的安慰剂。而以上这三点都足够稀缺后，对面的角色还是个颜值、气质、谈吐俱佳的女神时，那么以上所有的效果将成几何倍数的放大。但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这不就是舔吗？不值钱。说这话的，您大可以试试。我们把以上的几点综合，记得你的一切悲欢喜乐，永远站在你的立场，你可以肆无忌惮地说任何话，并且对方是公认的纯情校花女神。这个场景，你觉得很容易实现吗？而最后，关于很多人一定会关心的下三路的剧情，其实你真正去过银座，得到这种服务，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这就好比在吃怀石料理，克制、长气、温柔，你这时候非得大喊一句给爷来碗松屋的牛肉饭，此情此景真的能说出口吗？而在日本，你想吃这碗牛肉饭，是不是选择太多了，项目太广了，非得这时候吃吗？而到了这一步，诸位是不是就能理解银座的传奇妈妈桑白板雅纪女士的那句话，这里只贩卖暧昧，再少不够，再多过线。写到最后，我问老杨，你觉得这个时代银座的这套叙事有平替吗？老杨顿了一下反问，你觉得劳斯莱斯有平替吗？上面咱们聊的这三点似乎每个都能找到替代品，但三合一后呢？目前来看，也许 AI 再进化个几年就能做到情感上的无死角覆盖了。但兄弟啊，人类终究是三维生物，而 AI 是二维的，交谈中除了情绪，那其他的声音、味道，或者某些时候一个恰当的拥抱和眼神，这些是 AI 永远无法给予的。甚至也许等到有那么一天， AI 越发达，当所有人都容易被虚幻理解后，这种真实的理解会更稀缺。就好比咱当年第一次接触视频通话后，觉得即时通讯已至终局，从此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朋友永远不会再散。但现实呢，除了你我十年相伴，他们呢，故人风雨散罢了，工具无法治愈孤独。而日本恋培发展史讲到最后大概也是这句话，孤独是这个时代最稳定也最昂贵的刚需。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